分享，我那个先在本地教会听完道才来，然后来了都快讲完了，我没有什么分享。
嗯，好的，知道，那就继续祷告，好吧？那我们就这样子吧。先，在大家提问题之前，我们先为中国的疫情祷告，好不好？抓紧这点时间。我觉得这两天我心里也蛮沉重的，也是心里边蛮难过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主，我们将中国现在目前的疫情交在主你的手上。谁对谁错，什么原因，以后你审判吧。我们今天也不管这些事情，我们就是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怜悯，求你的医治，求你的保守。我们看见中国现在目前的情况，我感觉上好像有一种心如刀割的这种感觉，看见大家在一种苦难当中受到煎熬，但是却茫然无知，不知如何是好，不知所措。但是主啊，你却是智慧的主，你就教导你的儿女平静安稳，因为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这个时候遇到疫情不要慌，我们该做的事情，人该做的事情，我们努力去做到，戴好口罩，洗好手，跟彼此之间保持距离。那当然其他也该干啥就干啥，要增加免疫力，增加营养，要有一个喜乐的心，常常祷告，被主你的爱，你的灵所充满。主啊，当我们做到自己当做的事的时候，我们其他主权就交在主的手里了。所以我们相信你真的你掌王权，居首位。我们为到北京，我们为到上海，为到广州，为到山东，为到全国各地吧。现在看海外的媒体报道，好像许多的城市都已经开始蛮大规模的爆发了，还是在不同的日期，有些在12月中旬，有些在12月的结尾的时候，也有一些甚至在1月份，但是我们也看见有一些人也因为这个疫情也去世了。北京的殡仪馆火葬场已经是24小时连番的工作，但人们还要排队排好几天才能轮得上。主要这接下来的问题也意味着更加甚至更加的严峻。主要在北京尚且如此，在其他国家如果条件没有那么好的呢，那岂不是更加可怕。主啊，你就在这里掌王权，居首位，求主特别的赐下你的医治保守，也特别让上帝的儿女在这时候要晓得一件事情，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害怕疫情，乃是在这里为主做你美好的见证。好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抓住福音的机会，能够跟身边的人去广传福音，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救些人的。主，谢谢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大家就为这个疫情祷告好吗？好的。莲花呀，我现在蛮放心了，因为我听说有一个消息呢，说现在莲花什么清瘟胶囊没人吃了，我现在原来很担心大家都来吃你，现在很放心了，不怕了。新加坡好像是立了个法，说如果有人说，莲花清瘟胶囊是医治瘟疫的 COVID-19 判刑2年，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反正看到网上有这样的有这样的信息，有这样的消息传过来，把我逗乐了。 我一刚是看了以后莲花，你知道吧？我就很放心。哎呀，好在这个法律定了以后，谁也不敢吃我们莲花了，可以很放心。嗯，你们也不要随便吃了，听说又伤肝又伤肾的。哎呀，反正不要随便吃药啊。嗯，好的。那还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想分享的？可以出来分享啊。陆姐妹，出来认识一下，守卫永恒。Cannon，要不要出来？哎呀，艾米，你是不会出来的吧？我知道你害羞怕丑，好吧？
牧师，大家
哎，
好，我是爱国，我也是在走流程，走新冠的流程，现在脸也没洗，乱七八糟。我现在已经不发烧了，就是像网上说的嗓子有点难受。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对北京的情况很严重。我其实过去2个礼拜哪儿都没有去，就是。下楼，前2天下楼扔了一下垃圾，你都戴了口罩，戴了 N95 的口罩，什么都没有用。然后第二天就开始发烧了，
一阵
所
风
以，
来就，风可以让你来，
对，所以就是觉得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跟大家想说的就是，可能因人而异吧，每个人的症状强度是不太同的。对我来说还比较轻，我就发烧了一天，然后还加一个晚上吧，吃了2片退烧的药，别的任何药也没有吃。现在就嗓子有点不舒服，有点咳嗽，都还好。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不要有什么太大的恐惧，一定要破除之前我们对那种。洗脑式的宣传，那个病毒是多么的可怕的那种宣传，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那种宣传完全是为了他的政策来做的宣传。所谓的专家，包括钟南山也好，张文宏也好，他们的任何声音都是为政策做铺垫的。这从上海到发生那个春天，发生那么多事情之后，这些所有的专家全都是成了哑巴。然后现在这些专家又都出来了，又说病毒没有什么事儿了，比感冒还轻。实话讲，从我自身的感受上，可能确实它没有真正的重流感那么强。从我自身的感受，但是不能说我这样，就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因为我有身边很多人，有的同事表现出他就说，真的疼痛那种感觉，让你痛不欲生的那种感觉。我就想有点夸张，但确实是，我也好几个人跟我反映，就是浑身疼得难受。他说就是有的女性朋友跟我说，就是可能不说没有生孩子那么疼，但是也真的差不多，就让疼痛忍受不了。所以就是绝对不能说是它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病毒，又一会儿又说成它什么问题都没有的病毒。这个病毒是存在的，是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心理的预期。如果是中老年人，该做的防备还是要做好防备。当然得了之后也就坦然面对吧，因为我也有认识家里的老人，有80多岁的，得了也一样，也就是2、3天就好了，没有什么。那个老人他常年的基本上处于卧床状态，也不下床，然后就是每年的感觉他的身体都很垂危的那种状态，可是他得了之后也就是3、4天就好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有的年轻人反而表现又更明显，所以还是因人而异。或者因病毒感染的程度的有影响吧，所以尽可能的能躲开就躲，躲不开也就坦然面对。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体会，就是之前所谓的不惜一切代价，我觉得这个定论太高了。所以所谓的代价是什么？所谓的代价就是每个老百姓就是代价。当官的肯定不会失去任何代价，只有每个普通人、每一个平民百姓是他们的这些代价。不管你管控死于这种。高压管控的人，各种意外，有火灾，有车祸呀，有救治不及时的这种死的人是老百姓，然后又彻底放开你病了都不收治你不管你了，死的人还是老百姓，所以最后不惜一切代价，我们老百姓就是那个代价，所以我的感觉，我真的清清楚楚的认识到， 当前这些广掌权者的那种姿态是什么，他们的所谓的信仰，所谓的人民至上，我完全都不再相信了。我想跟大家分享就这样，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顺利度过这个难关吧，然后能有一个愉快的春节，明年的春天我们就有一个更朝气更欣欣向荣的春天，是一个自由的。我很激动，就是三年了，就是感觉好像一个没有阳光的一个最阴暗的角落一样，整个国家就因为一句不惜一切代价，然后让这么多人失去了该有的自由。然后有很多老年人，他真的是等不了三年，可能是病痛会带去他的生命，可是这种阻隔也阻隔了他本来应有的天伦之乐。这就是我们的代价，很惨重。希望我们有一个很快就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吧。我衷心希望每个人都该拥有自己的春天。我分享这么多，谢谢大家。
谢谢爱国。我其实你知道吗，爱国，我这三年来吧，就是已经也不知道哭了多少次了，也没有办法数算了。前段时间我大概有整整快小半个月，每天晚上睡不了觉，每天晚上都睡不了觉。我一想起，我们的同胞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度过、成长。有一个视频告诉我说，有一个孩子今年30，他整个人生就是在病毒中度过，除了去做核酸检查，就是回家。他的人生就是2点乘1：做核酸、回家。他的3年，有人说如果他染疫走了，他的人生就是2点，就是做核酸回家，做核酸回家。想想心里面都蛮酸痛的。如果说，哎呀，我实在不想去评论政府，评论什么人，我只是从一个爱护我们自己国家的老百姓的角度讲，假如不要那么爱面子，用一些海外的疫苗又怎么样呢？用一下辉瑞，老百姓的困难也就解决了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不打一个合适的疫苗，受的痛苦会多很多呀，死亡率也会高很多呀。所以，爱国，你刚才分享那些，先挑动我心里边那种伤痛。我们就祷告了，就祷告了。除了祷告，真的讲不出什么话来。一晚上我也睡不了觉，也一直是为中国在祷告，为我们的。我跟神讲，我说主啊，我说在这个城里，有好多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呢，而且还有好多是相信你的儿女啊。你说在这城中有你的百姓，你怎么不顾他们呢？我们反正就祷告了，有的时候答案呢，也未必能够得的那么全面和清晰。那我们在海外还是要好一点，各样的消息都听得到，各样的信息吧也都不缺乏。在国内呢，当然也就墙高嘛，也就不一定能听得到那么多东西。那有的时候我心里边想，听不到好像也有听不到的好啊。没那么痛苦，你知道吧？我觉得我生活在海外有时候更加痛苦。爱国，你了解我那种感受吗？就在国内还什么大多数全东西都还不知道，好像还好一点，有一个难得糊涂的感觉。但是在海外你很难糊涂，天天的新闻如雪片般的飘来，就是那个痛啊，那种痛。他不是单单心里痛，他是 physical 肉身是真的痛的。那都是你的同胞，都是你的兄弟姐妹，都是你的家人呐、生活在那种痛当中。祷告了，其实除了祷告， 所以我觉得我每天早上起床，如果没有祷告，我都不知道这一天日子怎么度过。啊，人有的时候知道也是一份痛苦，无知也是一份痛苦。我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单单活在中国了，活在哪都是一种痛苦。好在我们还有未来，还有盼望，我们有一天会回到天家去，天家才是我们永远的盼望。在这个世上真的真的不是盼望。我记得我三十多年前吧，领受盟主的呼召走上这条路的时候，我当时我的想法，你知道为什么？我好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是真的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时候刚刚八九六十过，那我又是当兵出身的，我们一家都是当兵，所以我们很受不了的一件事情就是人民的子弟兵会响，人民开枪，我是绝对受不了。我当时就是有一个不想活的感觉，好想去死呀，但是又不忍心让我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所以每天生活在一个那种行尸走肉之中。好在我认识了主，好在我有主呼召我，让我这三十年来我的生命才变得我觉得有意义，才觉得还有价值活下去，不是为了这个福音的使命，宣教的使命，这个价值还可以多救一些人，还可以多呀，多拯救一些罪人回天家，否则你说这世上有什么好活呢？真没什么意思的。呀，爱国你说的春天，在世上哪有春天呢？哪有一个绝对的春天？我刚刚灵修讲完启示录，你们也可能不一定能看得到了。有些我的那个朋友圈又给封了，反正常常封封开开，封封开开，啊。那最近来讲，我就是灵修启示录，等于是把整个启示录过了一遍，很仔细，有的时候一天就一节经文，有的时候几节经文。这种灵修，这种重新的在阅读，觉得心里边又有盼望，又很沉重。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抓紧这个中国有疫情这个机会，赶紧向自己身边的家人啊、亲朋好友去传福音。像文慧刚才分享的，不是单单对父母的孝敬，那个是排在第二位的，不是最重要的。重要就是赶紧让他带他信耶稣啊，信了耶稣，早走一天，晚走一天，真没太大区别。信耶稣起码是我们死了以后一闭眼睛一睁个眼睛看得主了嘛，见得主面了嘛，而且以后我们在天家还会相遇，还会相见。我记得我两个小孩出生以后，我就对两个小孩讲，我说你知道爸爸妈妈对你们最大的期望是什么吗？我说我最大的期望就是你们有一天可以回天家呀，我在世上你有什么成就啊，什么功成名就啊，我根本不计较，根本不在乎，这个世界和其间的一切都会毁灭的，没有意义的。我说在这个世上要活就活在耶稣基督里的意义。我最大的盼望就是我跟妈妈，我跟师母回到天家去了，可能我们每天还会在这个天门口往下看，看看你们会不会也带着你们的孩子一步一步往天家走，我在那里为你们守望，为你们祷告。所以温慧啊，你可要把你的孩子带到耶稣基督里来啊，每天为他祷告唱诗读经呀。所以就求神就帮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做父母的记住，人生第一个的目标就是把孩子带到主里边来，不带到主里边来以后痛苦万分的，他一旦长到十三四岁、十四五岁，甚至十八十九岁以后，你再跟他讲讲不通啊，没用啊。所以你趁小啊，趁他小，赶紧每天跟他 你自己要成为一个赞美的人，自己要成为一个读经祷告的人。孩子不会听你嘴巴怎么说，他会看你怎么活。小孩子，你愿意不愿意，他都把你生命完全继承下来。你愿意不愿意，他都很像你的，或者像你，或者像有才，毫无疑问的。今后呢，你嘴巴讲的那些东西呢，小孩都不像你，但是你是怎么活的，他就像你。所以通常我们看孩子，看孩子，我大概就知道他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因为他就正在活着爸爸妈妈的样子。所以我们都偷不了懒，也装不了帅，更加不可能躲黑暗。我看你的孩子，我大概知道你平常在孩子面前是怎么活的，懂我意思吧？所以要活耶稣，不要单单嘴巴讲耶稣，讲容易，活难。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就跟我两个孩子讲，我说孩子啊，我说爸爸跟你们一样，都是罪人。我说我跟你的约法三章，我说如果爸爸仅仅说而没有做，没有活，你可以完全不顺服，完全不听我的，而且你可以指出来，爸爸，你这件事情与圣经不相符合。我说，当你跟我讲的，爸爸保证第一时间认罪悔改，呀，也请求你来责备我，我马上悔改。我请求孩子做我的老师，做我的监督，千万不要对我客气。所以从小到大，我两个孩子都是我的两个小警察。我开车的车速稍稍快一点，儿子在旁边看，爹爹啊，你车速超了哦，超了。我说，谢谢儿子的监督，我马上把速度减下来。呀，家人就是这么活的，就是每一天都是努力让一家人能够活在耶稣基督的旨意里边。每年带他们去传福音，常常你看他们俩都会拉小提琴嘛，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到超级商场，一人拿把小提琴，在那唱诗啊、拉琴啊、赞美啊、传福音啊，回想起来也是蛮感恩的。一定要带孩子常常去读经、祷告、传福音、做见证，这样子。其实信仰是活在家庭中，我们家庭就有一个见证的能力了。当孩子和你一起去传福音、做见证，每天灵修祷告的时候，你这个家就会变得不一样。这个很真实的，这个很真实的。好，还有没有哪一位想分享？有没有？田峰？不想分享吗？子妍怎么蔫了？不说话了，子妍今天。都没什么想分享了，还是害羞？Maggie 也没什么东西讲啊。今天上班，子妍，你可以知道。那行吧，那如果都没什么讲，我们也不拖了。那今天就到这里吧，好吧？有没有？
老师好，我有个问题。
你说。
是这样的，就是我记得以前牧师分享过，就是说，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是天主教，由天主教分为东正教、天主教，完之后就是在马丁路德又出现了，就是现在我们都是属于基督新教。我对这块的，因为我好原来听过，但是我好像还是不太清晰，牧师今天能不能再分享一下好吗？谢谢。
其实我讲过很多遍了，白雪啊，你都忘了，都熊孩子呀。其实你讲这个呢，你得从哪里开始讲呢？你要从，就是你不知道有没有读过马丁路德有一本书叫做《这是我的立场》， 英文是 Here I Stand， 有这么一卷书。这本书呢，它其中有一个主要的一个论点，这个论点是什么呢？这个论点就是教会被掳巴比伦啊，这个观点呢，其实是蛮新教的，天主教和东正教，因为应该不会听说，或者说是很少人听说，属于对于他们来讲，属于异端邪教，在当时来讲，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当教会走进一个连皇帝都信耶稣的这种光景的时候呢，那整个教会也就意味着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什么意思呢？大家听我讲啊，就是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呢，跟我们中国今天有一点像，就是你只要信耶稣呢，就难免很难避免被逼迫，甚至初代的基督徒呢，常常是要怎么样活呢？他要躲到地底下40米，罗马当时他们是挖地道，全部活在地上。那后来犹太人也用了这个地道，也是这么活。到欧洲去逼迫犹太人的时候呢，那犹太人都躲在欧洲的地底下去了。所以希特勒是管犹太人叫土拨鼠，大家如果熟悉二战的那个历史呀，整个逼迫犹太人的时候，德国人的口中就常常挂着土拨鼠，土拨鼠就是他要躲。但是你知道吗，在犹太人躲之先是基督徒啊，基督徒躲，就是只要你信耶稣抓起来，只要你信耶稣打，只要你信耶稣关，只要你信耶稣丢到野兽群里边给野兽去撕扯抢食最后给吃掉还跟野兽去打个架什么东西的，这个在初代教会是蛮平常的。那个时候做基督徒是一个整个社会的最底层中的最底层。但是当公元317年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以后呢，发生几件事情。第一，所有的王公大臣贵族在一夜之间都成了基督徒，都回教会了，教堂开始就变得不一样。那这个时候从地底下的基督徒也上来以后，发现基督徒变成一个时尚，变成一个时尚以后呢，觉得很流行，所以那些平常在有文化的人呢，有地位的人呢，有钱的人呢，都做基督徒了。那请问，我现在问一声，请问如此这般，你认为在这些人群当中，有多少人是真信耶稣呢？我当然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打，至少可以打个问号，你真信耶稣吗？那今天你想一想，我们改革开放30-40年。特别前30年，就是江湖时代吧，邓江湖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信耶稣其实蛮宽松的。我记得我92年回国的时候，那时候我第一次把师母带回家，给我爸爸妈妈见，我就跟我爸妈讲，我说爹娘，我们丑妇也得见家翁啊，把我们家的丑老婆给带回来见见你们。好了。我爸爸妈妈很喜欢师母，见了师母就珍惜宝贝的不得了。他说我都没见过这么好的老婆，没见过这么好的儿媳妇。你看你们一家从来不吵架，你看你这个老婆多顺服，多温柔。在我从出生到现在，我就没见过这么好的女人。你这小子，臭小子，从哪来那么多福气？这是我回家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对师母的夸奖。那我说感谢主啊，什么感谢主？好，我开始跟他传福音。那你认真想一想，在那个时候的人信耶稣是不是还挺宽松的环境？92年、93、94、95，一直到2000年、2010年，甚至12年以前，都国内的环境蛮宽松的。 我到有一些教堂，当时也包括广州的一些三字教会，有一个东山堂，我去那里聚会吧，看一看，有个朋友在那里叫我去，我就跟他去了。然后完了以后有个青年团契，哎，我也跑去参加一下，那个时候我也算是老大不小的青年，就去了。去了他们就叫我，听说我从国外回来，叫我分享。我说我能不能分享六四呢？他说可以。那个牧师说可以。我说你们不怕吗？不怕。说明那个时候环境很宽松的，你懂我意思吧？那个时候的环境我分享六四都可以呀，所以那个时候政治环境蛮宽松的。而且呢，每一年的圣诞节，这个国内的圣诞节成为一个时尚啊，大家赶时髦啊呀，各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基本上教堂都坐满的，而且一有圣诞环境，大家是以圣诞树啊、圣诞服装啊、圣诞帽子啊、圣诞什么鞋子啊、什么东西为时髦。那请问这种情况下又有多少人是真信耶稣呢？也要打个问号，对吧？因为信仰已经不是变成纯粹的唯独的基督对准主，乃是把它变成一种时尚，变成了时髦。大家觉得信耶稣，哇，好洋气哦，好爽啊，还可以去国际教会看一看。所以那个时候这样的氛围下来呢，其实对整个教会，坦率讲是一个伤害。所以马丁路德他写的那卷书，他是教会被掳巴比伦，这个是指的是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被掳巴比伦。从这件事讲，举一个例子 illustration。 好，那么讲天主教跟东正教的分离，他们之间分离是有一点小委屈小误会。本来他们俩见面是东罗马教会和西罗马教会，相隔也比较远，一个在意大利，一个在土耳其，所以那个时候 交通只能通过船，没有什么太多好的交通工具，哪怕走陆路也很不容易，所以来往很不方便，一来一回就好几年的，两三年三五年的。结果他们当时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呢，就一起讨论一个问题，讨论圣灵从哪来的。当时东西罗马教会呢一致认定呢，圣灵是从圣父赐下来的，没问题，没毛病，这个话大家都接纳。好，各自回到东罗马教会回去了，西罗马教会回去了，开完会了。结果这一开会，等下一次再见面呢，五年以后，在这五年间呢，西罗马教会就是经历了两次以上的大公会议。那这些大公会议的神父们呢，教父们呢，神学家们呢，他们开会的时候呢，就分享了他们在神面前的领受。他们觉得圣灵除了从圣父那里而来，那从约翰福音14章那里看见。也从圣子那儿来的，是圣父和子赐下来的。他们的领受有了一个新的领受发现，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教义啊加两个字，和子 and son， 和子加了这两个字。那西罗马教会呢也没有觉得太大的什么了不起，那个时候教会天下只有一间教会，就是大而公之教会。你读使徒信经可以读到这个教会的痕迹，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指的就是全世界就一间教会。那天主教这个名字是我们华人给起的，其实那个时候教会就是那一间教会。好了，这个教义改了以后呢，也没有去正式派人去跟东罗马教会人打个招呼啊，哎，我们有这个领受啊，我先不写，先请你们祷告，请你们寻求，然后你们也一起祷告，然后我们一起来定好不好。西罗马教会没有这样的谦卑，也没有这样的小心谨慎，他就直接把它放在那个教义里面去了。 那等到下次开会的时候呢，东罗马教会一看就不干了。我们上一次我们一起讲的是圣灵是从圣父那里而来，圣父赐下来，怎么你现在就中途给我变卦呢？你这 不守信用不守约的人怎么可能是属上帝的呢？就直接就是拂袖而去，扬长而走，这个梁子就结下了，双方都称对方是异端。好了，那就 分开了，东西罗马教会就是从这里开始分开。那我们今天所讲的天主教和我们今天所讲的东正教就从那个时候就 分家了。那当时来讲其实都是罗马教会，就是东罗马教会在那个伊斯坦布尔，那西罗马教会呢是在那个罗马，就由此分道扬镳。这个呢直到今天东正教仍然跟我们还是无论是跟我们还是跟罗马教都是保持很大的距离了。我觉得有一点小孩子闹情绪，这是我今天看来，如果沟通好一点应该不会这样子，但是我们不能假设历史了。那么基督教怎么来的呢？基督教是在1517年，呢，然后当时的有一位神父呢，他叫马丁路德，他呢就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这个罗马教皇好像在圣经的真理上好像有些不对头，左思右想，他就把他的想法呢用拉丁文写了95条，你们在网上打95条，马丁路德95条都看得到，然后就把它用拉丁文抄写好以后，就贴在现在的德国，当时是普鲁士了，奥匈帝国，当时的普鲁士的一个地方，现在就是 Wittenberg 的这么一个教堂的门前张贴在那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德国嘛，德国要算起来从18、19世纪才开始有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勉强称之为有个德国，以前都没有所谓的德国的，普鲁士啊，奥匈帝国啊，都属于这么一种，就是奥地利、匈牙利帝国里面包含了德国，你大家独立世界历史、欧洲历史大概知道这个，我就不多讲。所以那个时候在 Wittenberg 的教堂，马丁路德在贴了这95条，这95条我读了以后呢，发现它基本上围绕着三方面的问题呢来对教皇说话，跟他对话。那个时候教皇地位很高，不容易跟他对上话，马丁路德就为了这个原因，也找不到他了怎么办，就写个用我们中国说的话，写个大字报呗。但他也比较谨守，也没有写德文，也没有写其他的文字，他写的是拉丁文。当时拉丁文呢是就是高层人、知识分子、精英们才能读得懂的，一般人读不懂，所以他也不想扩大这个声。好，这个是一张贴出去以后呢，那整个天下就大乱了。他对教皇的三个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第一个呢，他就说教皇你不应该封人为圣。为什么？因为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的拯救，那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那完美唯一的圣洁，你怎么能够封人是圣洁？我们都是罪人呢，连天使见到那个施洗约翰向他跪拜的时候，他说你万万不可跪我，你只能跪天上的一位独一真神。所以他说你不能封人为圣，封人为圣呢，圣是什么意思？圣就是完美啊，圣洁只有对上帝的称呼，人怎么敢？所以第一他觉得封人为圣不对第二呢，他说你敬拜玛利亚不对，玛利亚跟我们一样都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只不过被上帝拣选出来 成为上帝所用的器皿。啊，他的确是一个就是童贞女玛利亚，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身体来到这个世上生了下来。但是生完以后他继续跟约瑟还是有男女之间的关系，还生了其他的弟兄姐妹啊。他仍然不是一个纯然圣洁的人啊，他仍然还跟我们一样，一个普通人一样是有罪的。所以你不能向他祷告，不能向他敬拜，所以敬拜玛利亚不对啊。马丁路德提出第二条。第三条就更过分了，他说你不应该贩卖赎罪券。因为当时的罗马的梵蒂冈的大教堂在建，还没完全建好，所以那个时候就教皇需要大量的钱，那没钱怎么办呢？呀，他除了借着十字军东征呀，去收了很多的钱来建梵蒂冈呀，因为每一个人要出发都要经过教皇的祷告啊、祝福啊，那这都是要收钱的。那个时候，那赎罪券怎么回事呢？他说：“你这样子吧，你不是希望我为你祷告赦免你的罪孽吗？好，你这样子吧，你就奉献给我100美元吧。你给我100美元以后，你这一年的罪呢都赦免。”那人一听，那么方便，那么容易，奉献100美元就可以这一年的罪都赦免了。那我赶紧奉献以后好好犯犯罪去，这一年之内有这100块钱垫底，什么样的罪咱都不怕啊。当然我这是举个例子来讲，它未必是这么活灵活现。那一年是这样，10年就1000咯，所以这个钱就不断的水涨船高，就加了很多的钱，收了很多的钱。那么除了你这一辈子的罪以外，还有你爸爸妈妈呢，爷爷奶奶呢，去世的那些亲人呢，那都要为他们祷告啊。所以你奉献吧，捐点钱来筹建这个梵蒂冈大教堂。所以这个贩卖赎罪券这件事被马丁路德抓出来，跟那个教皇去对话，跟教皇讲你这么做不对啊，不符合圣经。95条主要是围绕着这三大点，主要围绕着三大点去跟教皇对话，当然教皇就没有面子，没有面子就吵翻了。然后马丁路德的95条在欧洲也不胫而走。然后到1517年他提出来，几十年以后啊，1541年荷兰才是作为欧洲整个宗教改革运动第一个改教成功的国家。啊，接下来就是瑞士，啊，约翰加尔文呢，啊，接下来以那里切一条线过去，从瑞士、法国、荷兰这条线切过去，德国以北的国家就变成新教的国家，以南还是天主教的国家，所以这个历史就从这里开始一划分，就由此而生，就产生出今天的这个新教出来。我们所谓的新教。在原文上，在英文吧，就讲英文叫做 Protestant 就是一个反抗中，就是一个改正中，就是一个跟你不再一样的这么一个宗派。那罗马天主教一直这么多年来，几百年来都把我们当作是一个异端邪教，就从天主教的角度看我们。当然其实天主教也在进行改革，直到1962年的第二次大公会议上，在他的会议记录上有一个条文说，指的我们这一群新教的人是一群离开了我们的弟兄，他开始他们也改了，也有些变化。那我在法国巴黎住过呢，我曾经跟一些神父们呢也对过话，我的法语是在巴黎的天主教大学读了2年，但是读的还是不好。我觉得我这法语太难读了，太不容易读，读了半天还是读不好。师母比我的讲的好，师母。所以在天主教大学读法语的时候呢，无意中结交了一批神父， 他们跟我常常在一起聊天，那其中有一些神父是很有水平的，他们就跟我讲说，希望基督教和天主教可以能够合一，有一天能够和好。我就跟他讲，和好也未必回到天家去让主来审判吧，那么可能最终就是这样子吧。所以白雪就把这个历史来给你讲一下，好吧？
嗯，非常感谢牧师分享，谢谢。就是最终都是要在基督里合一的，就是最后世界的末了，当我们看到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就是必将是在基督里要合一的。感谢神，非常感谢牧师分享。
希望呢，希望是这样子了。那个东正教呢，我在香港的时候，去过几次。在法国的时候呢，有一家不多，我去看过一次。那有一次我去那个，去那什么，在荷兰，他的也有一家，不多，数量很少，那我有的时候我都很想去，什么时候去一趟俄罗斯，直接去访问的东正教那几个大主教，看有没有机会去跟他们谈谈话，对对话，关心一下他们对末世的看法，对以后这个一的看法。
对，新天新地的开始，是非常感谢牧师分享，呵呵，感谢神。
哦，感谢主了。好 ，Maggie 刚才带着 Noah 出来，是不是有话要说？还是没有？今天好安静的你们。那怎么样呢？好吧，那我们就聊到这儿。
牧师，那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可以问吗？
啊，请说。
你看今天弟兄怎么样？那行，我再问一下吧。就是，其实刚才弟兄姊妹们在分享的时候，就是尤其现在国内的疫情这一下开放以后，出现了很多的真的不适应啊。其实我也深同，真的是哎呀，深有感触。确实的，你想像在北京来说，刚好是在冬天嘛，十二月份是冬天嘛，最冷的时候，而且今年的冬天还特别奇怪，特别冷，比往年要冷很多。像那个这样一放开之后呢，因为本身这个病毒它就是喜冷嘛，突然一下子让北京真的，我有时候觉得现在怎么在北京都感觉还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就是原来都能听到这个楼底下，虽然以前风啊什么之类的，但都能听到楼底下那些什么大爷们拉胡须啊，什么小孩们在那嬉闹啊，还有下棋的身影。哎，没想到这几天突然一下子宣布说是整个放开了，我楼底下就寂静的，就感觉你就觉得好像住在这个小区，就觉得怎么这么瘆得慌那种感觉，怎么一点生气都没有了。再一看呢，很多爆出来的视频，我们也吓得不敢出去嘛。原来还敢有点敢出去，毕竟被封控住，最起码那些阳性被隔离了，大部分人还是属于阴性嘛，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敢出去的。而现在一说一放开之后，我们都很难出去，就是都害怕的不得了。就是说，哎呀，这一出去都是阳性。人家现在出个笑话说，啊，这一放开之后，街上以后都是什么神雕侠侣，什么杨过、杨康的，弄得我们都要成为凤毛麟角。
还有个王重阳，再读一下王重阳。
对对对，王重阳，哎呦，这个一说，我说，哎呦，我还跟我爱人说，我们一定要成为他，因为那个钟南山都说这一放开，可能要到高峰，要达到感染率达到80%到90%，哇，我一听，最后人家说阴性都要清零了。完了，我跟我爱人说，哎呀，我说我们一定要守住啊，神的保守，我们成为那10%。就觉得真的，我们也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如果我们不定睛在神的事情上，如果说我们要是真的被这个社会的这些 哎呀，弄得真的，我一想，真的好可怜呀！我就觉得真的，有时候我在想，我说这些专家，这些怎么脑子一怎么一热，一会儿是啊三年的严控，一会儿又是啊突然一下，突然在冬天的时候，你说广州冬天它放开没有关系，但是北京这个冬天一放开，真的那个感染，人家说那北京的医疗都瘫痪了嘛，说120都打不进去了。哎呀，我就说，我说这些人怎么回事？这些专家脑子一热，一会儿又说特严，一会儿又说又说怎么跟感冒一样，又怎么怎么的要放开。我说你放开也得等的稍微天热点啊。完了之后就突然一下这样的，说完让我深有感触。真的，我觉得我们的国家真的，我就觉得就像今天牧师在分享的时候，就是说人类历史的，就是说人类历史的结束。其实我一直在思想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可以认为，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人类历史是，就撒旦其实他的原意就是抵挡者嘛，抵挡我们的神嘛。那么就是说，让我们就是说抵挡神的话，就是让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断开嘛。所以说我就在想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牧师今天在讲人类历史的这个结束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我们可以认知为，因为是没有一个人嘛，靠着人的本能嘛，就是不认识我们至圣者嘛，那么就是靠着人的本能，人的这一切完了之后去探索去等等吧，就是说这个人类的历史的结束，是不是我们通过圣经可以看到，其实也是一个先天先地的结束。我们神的帐幕在人间的时候，神重新回到地球村掌王权居首位的时候，那么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圣经其实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才会开启了这样的一个新天新地。所以我当听到牧师讲到人类历史的结束的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有个问题，我就想问，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新天新地的结束，其实也就是没有神的一个结束，没有认识至圣者的这样的一个结束。让我们就是说，因为我们通过圣经也知道，就是启示录的第七章讲到那个144,000人以色列人受印啊，必将是各国各族人前来敬拜的这样的一个盛况，以及包括启示录的第14章讲的，就是说十四万四千人，就是说144,000人的歌，也就唱新歌，也就是说新天新地的开启。所以就是说，我现在我就感觉就是说，一个不认识上帝不认识神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就这些人，我就觉得真的让老百姓太遭罪了。所以我就想问的是，就是牧师今天讲到的人类历史的就是说结束，是不是指的就是先天先地的结束啊？谢谢牧师。
你怎么会有一个新天新地的结束呢？新天新地是开始啊。
不是先天先地的结束，就是您讲到人类历史的结束，是不是可以认为是先天先地的结束，也就是没有神的这样的一个结束，因为人们都是靠人的本能，是不是我们可以就是说可以这样去认知呢？因为今天牧师提到这个人类历史的结束，因为我就当时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说是不是可以认知为先天先地嘛？先天先地就是没有神嘛，大家都不认识神嘛。其实是说就更直白一点，就是魔鬼在掌握这个地球村嘛，因为不认识神嘛，是这样
的。今天先、啊、先天先地什么呀？你这个词我听不懂。
不是先天先地，是先天先地的过去就结束。
哦，
先后的天是，对，先。
其实录那个先天先地，对。
完全，我知道，你不要尽量不要去用一个自己搞出来的名词，尽量用圣经里的话。圣经讲的是新天新地，你来个先天先地。
就是一切的都过去了，先天先地是在圣经有，先天先地
没有，在哪里有？你找给我看哪里有先天先地，指给我看。
不是，就先前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啊，这个可以讲，但是没有先天先地，这个你不要讲。你讲
对对对，你说错了，就是先前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哎，先前的可以这么讲，你讲个先天地，听还听不太好，容易被。拉到胡同里去了，我怎么搞？是来个
没有没有，就先前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开启了新天新地嘛，就先前的事情，就新天新地没有开启之前。
Okay, 那这么讲可以，新天过去了，没有神的有神也就结束了，这个就完了，就不能这么讲。所以你要
没有没有那个，
用
回
话，好不好？好，这误会要解除掉。第二呢？就是144,000人这一件事呢，你也不要拿它过于的强调，因为在历史上呢，在人类的特别在教会历史上，拿这个144,000这个人数上来说事的呢，也只有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异端说事，这个要很小心。就是这个字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呢？那当然解经很丰富的解经，所以你有会读我的灵修上，我专门有说明这个问题，就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在启示录当中并没有把这个144,000人当做一个人类最后得救的人数啊诸如此类的，没有呀，它是表达多重的意思的，其中有一个，比如说它是一个，就是以色列12个支派嘛，所以12的平方，12×12就是144，呀，有人是拿这个来说，因为教会到最后是24个长老嘛，所以到时候教会是不是也有12个，长老和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长老相遇，然后成为24个长老呢？那这里面解经家有很多话讲，但是我一般呢，就对待解经家这一类的话呢，我不多讲。不多讲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定论，所以引用的时候呢，尽量谨慎的去使用。所以我在我的讲道当中，我极少去直接去谈144,000人，这个对我们今天对我们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意义？那我们可以引用读这段经文这么讲，讲完以后呢，我们的理解是什么，我们的领受是什么，但是不要离开那个经文直接去讲144,000人，容易给很多人带来误会的，特别是有一些对教会的历史有一些了解啊，对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甚至曾经受过耶和华见证人的影响伤害甚至是迫害的这样的一些人，那听到你这么讲，那也他也给他带来伤害，所以使用这些词呢，要特别的小心。第一，我们要引用圣经里面所说的话；第二呢，引用的时候尽量要这段经文都读出来，那会比较放心一点。从中拿一个词出来讲，要很谨慎，呀。那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呢，白雪，那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就如果你讲的是先，我都不想用这个词，先天先，就是
以前的天都过去了，对，原文是这个，我把它打了群里了。
因为这个容易跟新天新地相混淆，让人误会，所以我们就说，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圣经说凡有形制的都要毁灭。就是你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全部要毁灭，死亡审判与毁灭会吞吃人类所有的意义，而人类唯一的意义是在耶稣基督里，因为圣经说只有唯有他的话才是永远长存的，离开他的话语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所以呢，就是为什么我就，你也知道为什么我跟两个孩子，我的两个孩子讲，我说我对你们在这一生，在这个人世间所取得的一切功成名就，所有的劳苦愁烦我都不看重，我看重的就是有一天你们可以，不但你们，你也带领你们的孩子一步一步的往天家走。我说我跟妈妈起码在天门口等着你们回来，我还想拥抱你们，还想抱一抱你们，还想告诉你说我心中的喜悦，哎呀，我的孩子回天家了，这是多大的喜悦，还有什么比这更宝贵的呢？呀，人说啊，你这发明了一个原子弹，那又如何？不就杀多几个人吗？啊，我发明了一个武器啊，这美国的这个 这个侦察机也好，轰炸机也好，那又如何呢？对吧？中国好像又搞了个什么新的什么东西，说那又怎么样呢？最后不都是要变成灰烬，化为灰烬，一无所有吗？所以我觉得我们人世间的意义就是主耶稣基督和他的话语和他所赐给我们的永生了。
对，感谢神，阿们。
感谢
神，道与神同在嘛，道就是神，道与我们同在，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感谢神。谢谢牧师分享。刚才牧师，
你说，你说。
刚才牧师就是说那十四万四千，我并不是说好像那个只说那个就是十四万四千，只是就是说，其实我们通过圣经可以清晰的看到，那十四万四千也就像王一样存在这个大祭司出现的时候，必然，你看在那十四七章也讲到大量的白衣群的涌进嘛，神国的百姓的涌进嘛。也就是说，我说这十四万四千是指的是像王一样存在之后，圣经你看紧接着在第七章，紧接着就是各国各族人的前来敬拜嘛，就是说这十四万四千大祭司受了印的这个大祭司出现以后，必然会引起这个各国各族，这是圣经上写的嘛，就各国各族前来敬拜嘛，就是各国各族的人前来敬拜这样的一个盛况嘛。我们看到其实也就是大量的白衣群的患难，从患难中，因为我们那个原文都有嘛，我们都可以清晰看到这大量的白衣群的涌进嘛，神国百姓的涌进嘛。其实我是想说这个的，我并不是说那十四万四千就是神国只有那十四万四千，不是的，那只是就是说像王一样存的大祭司，我想说明一下不好意思张牧师误解我感谢神。
就是我比你呢白雪，就是十四万四千人这个专有名词，因为被我们身边的这些所谓的异端给用烂了，你知道吧？不是说不可以用，谨慎的用，我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刚才这么解释很好，第七章要讲到十二个支派，多少支派有多少人，多少支派有多少人，这加起来每一个支派各有12000人，加起来其实第七章它没有，并没有加总，你知道吧？就是和以色列各支派，每个支派有12000人就好了。这里没有，在第七章并没有讲144000人，他在第四节提了一点，然后接下来就是犹大支派里面就讲，但是在这里这十四万四千不是一个怎么讲，不是一个那么专注的强调，因为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就是说这十四万四千指的就是讲的就是对犹太人选民得救的一个完全的描述，在这里就从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就在讲这个。然后接下来呢，有个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米人，先是神的选民，后是外邦人，所以之后看见许多的人没有人数得过来，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这是上帝在这里给我们画了一幅日后得救的光景，就是有上帝的选民和后来的教会呀，从各族 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呀，这他是把一个这样的就是圣殿里边的幔子裂开了，然后以后不再分彼此了，合而为一的来到上帝面前，蒙上帝的拯救，发出对上帝的敬拜。第七章基本上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呀。所以这么我指的就是描述的时候，十四万四千描述要很谨慎的描述，这不是说不可以讲乃是说就是讲的这个含义要指出来，这里讲的十四万四千，接下来从犹大支派一直到便雅悯其实讲的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得救的一个总数的一个完全的描述，这个很清楚那如果把这个背景给抽离掉，讲其他的受印啊，十四万四千啊，然后其他不讲，这个就容易，因为在你之前在描述这件事的时候，耶和华见证人是特别的强调，而且他们强调那比你讲的热闹多了，他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大战还没开，1914年大战还没开始的时候，上帝已经把全世界得罪的人得救的人数144000已经拣选完毕了，其他的人都是不完，都是不得救的。他的预言是很过分的。你有空你要，但我不鼓励你读他的书了。就是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专门要读这些东西。就是一个是耶和华见证人，一个是摩门教，他们在误导和误用圣经的时候，有一些这样的名词要特别的小心了，好不好，白雪？我知道你意思了，没事，讲清楚就好了啊。
不是啊，因为我那个就是我的那是和合本的圣经，但是就是第七章的时候，我那个和合本的圣经上那个题目啊，就是那个标题就是144000以色列人的受印。我那个标题就是紧接着第二部分内容，就是紧接着就是让我们看到那个标题就是各国各族人前来敬拜，就是第二个标题啊，就是有两部分内容在第启示录第七章啊。
你要记住这个小标题原文是没有的，就不要说它的、蛮多的这一类的小标题所举出来的跟原文的意思都不一致的，都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读经的时候要跳过这些小标题，不要受它的影响。你要学习读经的时候读上下文，看看上文讲什么，下文讲什么，前文后理。像你们就是没有读过神学的话呢，那你其实读上下文就很大的帮助了，已经也不用读原文，也不用读英文，中文也是可以读得出来它基本意思，没有太其实哪怕没有什么原文，没有希腊文，没有什么、其他的受过训练，单单读这个中文，只要你读按照上下文去读，也会八九不离十，不会差得太远。这个很重要，我今天提你一点，就是上下文的读音要把它读通它，读透它，读懂它，好不好，白雪？你爱学习是个乖宝宝，我很开心。
是，谢谢牧师。是我当时也是牧师，就是那个就是第七章的时候，我也是看了他的那个标题以后，也是当时是整个看完以后，后来我是整本的那个启示录包括整本圣经，我就一直在回顾，一直就是把圣经的这些经文包括这些就是说启示录所讲的，完了之后我整个就是说串联起来，就整本圣经吧，66卷吧，我一直在就是说一直在回顾这些相关的经文嘛。因为那个就是现在我们通过圣经也是可以清晰看到确实是在幕后了，那就是在幕后的时候，就是说其实启示录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看到了神耶稣在临的一个步伐，也是使我们看到了就是说神的帐幕在人间新天新地开启的一个，就是说在开启之前，你看启示录讲到的七头十角兽啊，包括整个的什么第七号的吹响，因为第七号吹响以后就神的奥秘全部成全了嘛，紧接着往下后面就讲到了羔羊的婚宴呀，讲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直到千禧年撒旦到最后的这个被捆绑，以及等等到最后就是说21章的先前的天地都已经过去了啊，新天新地的开启，也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啊。我是整本圣经完了之后，我又就串了整本圣经以后再看启示录，因为启示录我也是看了很多遍，完了之后也是根据这个他虽然说是一个小标题啊，但是我也是看到原文以后，我再看他的小标题是不是符合整个圣经啊，他的这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符合这个圣经的这个真理里头啊，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说整本的圣经看到说是只有这144000人以色列人就像王，其实就是这144000是指的神的大祭司。也就是说当这个像王一样存在当出现的时候受了印，什么叫受印，其实受印就是就像第七十号讲到的，神的奥秘一切的奥秘都已经成全了，也就是说神说了我们就是神的奥秘全部成全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像以前的时候，因为我们也知道圣经它是历史教训预言成就嘛，也就是只有预言的部分是用比喻封住的， 所以当就是说预言的部分当解打开的时候，也就是像诗篇讲到的119篇的130节讲到的，就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要展开会过于长，知道吧？
好的好的，就是我就想说就是我就想说这144节，不是说我就是说长途的去说，因为他这个是确实根据经文完了之后来说这个事儿的，后面还有大量的白衣群呢。这个神国的这个过程，它是有那什么的，我们通过启示录可以亲切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我是想解释啊，想说明一下啊，不好意思。
谢谢，
好的好的，
谢谢，谢谢啊，谢谢，
没事，感谢神。
好。那我想今天就到这里吧。今天我发现很多人都已经在我们群中已经都很多染了疫了，都没有力气出来说话了，就是不要太久了，就结束到这里算了，时间也可能都需要歇了，好不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吧，求神就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国内的弟兄姐妹可以用主的恩典。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主啊，求你今天在我们当中掌王权，居首位。我们特别为了国内的同胞去祷告。主啊，今天如果要讲责任，如果要讲追究，我想有一天主你会做的。我们不做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就来到主的面前，为你的儿女祷告为了这些福音朋友祷告，也为了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有可能会相信耶稣的祷告。我们也为了那些可能这辈子都不会信耶稣了，他们在这个世上去观察主你的道，观察主你的作为，他甚至有一线生机，也有可能会来相信你的。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主啊，人类最后的命运，人类最后的结局，就是结束在你的话语上。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没有人能够超越你的话语主求你今天在我们心中能够掌王权，居首位，在我们心里边能够有主你在我们当中带领，好让我们晓得如何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主，我今天要奉你的名将在国内的这个疫情，我奉你的名去把这个瘟疫的邪恶给捆绑。主，求你看在你在这城中还有你的百姓的份上，你就减轻这个咒诅吧减轻他们因为骄傲，因为夸口而带来的咒诅。因为夸口的不一定是我们的基督徒是外邦人在夸口，但是却殃及于此，以至于使得众民都得了这个咒诅。就求你减少这个咒诅，减少这个苦难，因你的爱，因你的命，也因为这些都是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更加是因为在这城中有你的百姓。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的交托仰望，求主医治和保守。在座当中如果已经有染上疫重的招的，我们不用害怕，我们只要信的主必医治保守。我们锻炼身体，我们保持良好的心态，喜乐的心是良药，与主常常的沟通祷告祈求，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提高免疫力。谢谢主，我们将一切的主权交给你，不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好
啊，
上帝祝福了也求神医治大家。如果愿意出来跟牧师说个再见 say goodbye， 牧师很谢谢你们，如果不方便也没有关系了。俊先你也染上中招了，我也很庆军你也凑热闹，
牧师好
我们敏敏得了你也要凑热闹对不对
我好的很快啊
莲花带的是 N 是吧，是不是 N95 很像， 尖尖的那个样子，呼吸很困难的，你知道吧？戴 N95 很难受，我不喜欢。
对，昨天就一口痰，差点把自己给闷住了。
哎呦，
就戴这个口罩，取了之后呢就不会，但是现在今天怀恩出现，
不用戴口罩。反正都会得的，
哎，大概率事情。
所以我
上帝吧，
我
领
了。对，莲花姊妹，别戴口罩了，一个戴口罩一个难受。
在家不要戴口罩吧。
我就
不要戴
了。我正在中招呢，躺在家里，躺在床上也。
在家的没必要戴口罩，我的意思。
我没戴口罩，我一会儿在家里面中招着呢。
我的许昌，
这样会很影响你的呼吸。
感谢主了，感谢。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免受这个瘟疫的。星星，你还好吧？星星，你都好了？你们啊，看你样子蛮精神。星星，
还好还好，我发的是低烧，没有高烧。
哦，低有多少？有多少？
也就是37.5度左右吧。
37.5度是吧？
嗯。
好。那行吧，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了啊。海红啊，你看你都还行了。莲花，拜拜。
再见。
啊，天福 ，Amy。
好，再见。
再见，牧师，再见。
辛苦辛苦。
拜了。
牧师，再见，弟兄姊妹们，再见。
再见。
再见，牧师。
再见了啊。
嗯。
不辛苦，白雪。
好吧，就这样子了，拜拜。